祝那一切的兄弟姊妹主日平安。在今天的福音里面给我们记载了圣经里面非常出名的一段故事，就是主耶稣复活拉撒路这段圣经。那这段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天主是有情的，天主是深深的关怀着这个世界的，天主深深的爱着我们。但是从人类最初，天主的形象在人的心中其实就被弄得扭曲模糊了。在那伊甸乐园里，那个蛇诱惑人的那一刻说，为什么你不吃树上的果子呢？当那个女人和那个蛇交谈的过程当中，天主的形象就被破坏了。天主创造我们不是为了爱我们，是为了逗着我们玩，是为了控制我们，是为了耍笑我们。那么在我们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，天主慢慢成了个什么的天主呢？天是无情的，天是不理会你的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两首诗，月若无情月长远。那意思说天都是无情的，天是不关心我们人类的。那么结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就对这个天，既然天不爱我，天不关心我，我何必依靠天呢？所以我们就诞生出来了对神的不信任，对神的敌对。既然天不关心我，我就得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。所以那就是一句出名的话就出来了，讹诈里面一句话，是不是？我命由我不由天啊，天让我死我就和天斗。这就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页啊。那么这一页说什么呢？当人对天不信任的时候，人就开始自己做自己的天，做自己的地，我自己要掌控自己的命运。结果呢啊，我们历史的痛苦不堪，伤心累累，因为我们自己爱不了自己，自己也不是自己的天，也不是自己的主，我们掌握不了我们。那么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告诉我们，天主是深深的关心着我们的，爱着我们啊。整部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，天主是爱。整个圣经告诉你天主是爱，天主从来没有说天主创造人就是为了爱，而人上了魔鬼的当，说天主创造人不是为了爱，于是人犯了罪之后，天主没有用公义对待人，仍然慈悲地对待他，去拯救他，不断地呼唤着他的名字。虽然人心硬，越来离天主越远，天主仍然不厌其烦地不断地向人类说话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得好，天主在古时曾以多种方式借着我们的祖先对我们说了话，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他的儿子给我们说了话。整个圣经启示天主是爱，无论人们怎么误解天主，怎么对不起天主，天主用尽各种办法，用爱情的绳索，宽恕的带子，就像母鸡守护小鸡，就像老鹰守护小幼雏那样守护着人。整个圣经的启示这个，但是呢，问题是人对这个天主不信任，背叛不信任。所以原因没有出在天主那里，出在我们的心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心里有了罪过。罪是什么？罪就是我们不理解天主了，不理解自己是谁了，站错了位。我们人朝拜天主觉得委屈，做天主的儿女觉得委屈，一种扭曲的思想在人心里产生，那是一种骄傲。 我们把人和人之间的交上送到天主那里，朝拜天主，敬拜天主，变成了我自己委屈啊！我放这个自由的人不做，我做神的奴隶。听着这话挺有道理，但是当我们不做天主的仆人，不做天主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人当成神来拜。人不是神，人当了神就会产生奴隶主，迫害人类。另外，人才是真正的救不了人的人。为什么？泥菩萨过河，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历代的帝王们都想做世界的救主，可是他们往往都救不了自己。所以，那么主耶稣来告诉我们什么？天是有情的。那么，可是我们眼睁睁地看到现实生活当中，疾病、灾殃、天灾人祸，各种痛苦，没有看到天主马上解救我们呢？你没有看到，不代表天主没有解救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要救我们，必须一步到位，从本。我们说，咱们中国医学叫治标不治本，天主治我们要从本上开始。我们痛苦的原因是因为远离了神，我们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不把天主当天主，这才是根本的原因。所以天主拣选了他的民族，开始什么？让他们修复和天主的关系。我们所有痛苦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和天主的关系破裂了。上谁的当？上魔鬼的当啊！上了魔鬼的当，和天主的关系坏了，导致我们今天痛苦不堪。所以必须先修复和天主的关系。那么我们自己又没办法修复，怎么办呢？你看看问题来了吧，让你自己修复还修复不了这点关系，这就是基督信仰最可贵的地方。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是救主，他帮着你修复天人之间的关系。咱们唱的那首歌，耶稣用十字架，十字架的爱飞掉了代代怨仇。耶稣用十字架，十字架的爱缩短了我们的距离。你看，耶稣用十字架修复了我们天之间的关系，耶稣用十字架也缩短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就有救援。天主是有情的，天主这个有情在哪写上？在十字架上。天主深深地爱着你，天主没有马上把你的痛苦拿走。为什么？你表面的痛苦不是你真正的原因，你这痛苦的根是你的罪。可是摧毁罪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要摧毁我们的罪过，需要我们和天主合作，这就成了我们人每个人一辈子的工作。说耶稣建立圣事，建立弥撒，都是为了修复你和天主的关系，从你灵洗到你生命的结束，慢慢的和天主关系好。而你的后果痛苦呢，耶稣没有拿走这痛苦，因为痛苦对我们人有益。我们人都是在泪水当中成长的，而且耶稣没有让你受的苦超过你的能力，他把你的痛苦80%、90%的都背在他的肩上，留下一点给你，这还不应该吗？本来这个苦是该你受的，耶稣却为你受了苦。而耶稣背起我们的痛苦，当我们背起这个痛苦，就是得胜这个痛苦。耶稣为我们背起了我们的罪的后果什么呢？死亡。耶稣把死亡打败的时候，罪过彻底被打败了，魔鬼被打败了。今天读的圣经就是天主怎样有情的天主。天主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故事，这段圣经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最感人的。耶稣诗情都流露出来啊，他听说他的朋友啊，他的朋友写信给他说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说，哎，耶稣过还等了几天，等到他死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是他的死代表着耶稣的死， 等到拉扎路死了，他带着宗徒们说，去，我们把拉扎路叫醒过来。他去的时候，这个姐姐一看见耶稣说，主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我的弟弟不至于死。刚才我们读经听到了耶稣说，难道你不知道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吗？这个说，只我知道将来都得复活。耶稣说，不是将来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死，你信吗？主，我信。他就去告诉他妹妹，他妹妹马上又跑回来啊，一看见主就哭了。圣经上说，耶稣听见他们说的，耶稣就流泪了。有人说，圣经里面最美的一节内容就是这一节，他哭了。有的翻译多点字说，耶稣流泪了，有的翻译简单，他哭了。世界上没有一个神会哭的，为了人哭，他哭了。咱们中国很多弄的那个神仙们，修仙修到一定程度了，就没有人性了，世界都人都成了蝼蚁了。你看看那修仙的故事呢，佛也是没有感情了，就慢慢的弄得有了。唯独我们的神，他哭了，你受的苦他都知道，而且耶稣看着你对他的抱怨，马尔大抱怨耶稣，你早来救我们呢？耶稣不是不早来，耶稣要一举解决你的问题。怎么解决？在十字架上摧毁你的罪过，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死亡。耶稣对拉扎路说，拉扎路出来吧，拉扎路就复活了。拉扎路一复活，两个姐妹破涕为笑。那么这个故事表面上讲的是拉扎路的复活，其实指的是耶稣的复活。其实拉扎路复活了，将来还要死，但是耶稣复活呢，就改变了死亡的定律。什么叫死亡的定律啊？咱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话，谁又不死了，人死如灯灭，一死百了。这是我们平常说的，死就是一切的终结，而且说人人都得死，这叫铁律。耶稣复活以后，就把这个铁律给击碎了，就是说信我的人永远不死。那你说神父，我们每个人不是生病都得要死吗？那个死不叫死，当我们没有信德的时候，死叫什么？死叫永远的结束。你看咱们平常老百姓经常说的话，死了就什么都完了，因为那个死对于无信仰者，死代表所有的幻灭。你在世界上无论多么成功，一死百了。但是信主的人生们不是了，这个死可不是终结。耶稣说，你不要怕死，我也死过，我现在却活着，而且活到永远。凡信耶稣的人也会经历生命的死亡，但这个死只是转变，要和耶稣一起永远活着，一直活到永远。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。所以亲爱的教友们，那么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天主是有情的，他密切地关注着每个人的苦。你说你受苦，为什么天主看不见？他看见了，而且他和你，而且他和你一起在背着你的苦，他没有让你单独受苦，他背着你的苦，先尝了你的苦，背着你的十字架。当你背起十字架的时候，当你怀着信的背起十字架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耶稣这句话，你们背起我的轭给我学习吧，因为我的担子是轻松的，我的轭是轻省的，你就感到安慰了。说实话的教友们，世界上最真的就是人人有苦，但是并非人人得安慰。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是我们要给这个世界安慰，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是一个被耶稣安慰过的人，你才有能力去安慰和你一样受痛苦的人。我们的笑脸驱逐别人的忧伤啊，我们的双手才能擦干别人的眼泪。 就像主耶稣今天安慰了拉撒路，安慰了玛利亚、马尔大一样，因为他能安慰。为什么？他复活了，只有复活的主能安慰我们。所以教友们，你只有在耶稣这里得到安慰，你才能安慰别人。要不然就像咱们中国人，顶多是别人苦你也苦，两个人抱着一起苦苦，谁也安慰不了谁。为什么？顶多找到一个同为天涯沦落人啊，两个人一起苦一苦，但是两个苦加起来等二苦，还是没有得安慰。当我们在耶稣这里得到安慰，我们就安慰所有受苦的人。阿门，
阿门。
啊，愿耶稣的爱今天都走进大家的心里。